最近至少有两项有关习近平接班问题的研究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第一个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裘德·布兰切特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理查德·马格莱格合写的报告，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还有一个是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盖斯德的新书《中国政变走向自由的大跃进》，以及盖斯德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美澳两位研究员的报告中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结束的四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2022年中共党大会上按惯例有秩序去交接，报告说根据现有规定，习近平交出他的总书记权力给政治局常委当中的某一个人员，这样他至少遵守了后毛泽东时代两个规定，总书记任两个五年期后离任，以及2002年以来一直奉行的68岁退休。第二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到再下一届或再下一届，即2027年的二十一大或者2032年的二十二大退休。报告引述了习近平自己的话，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有效的，主要都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秩序去更替。报告说如果习近平是真心地讲的话，或许他只是想推迟退休。报告说现有全部政治局常委到了2027年都过了退休年龄了，因此任何可能的接班人几乎必须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被指定进入领导高层，而且必须是在63岁以下。第三种可能，中共高层精英向他发起挑战，甚至是发生政变。报告说阴谋推翻习近平及其政府并非狂热想象的产物，而是中国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自己一直广泛述说的事情。2012年初，习近平就认为他的对手企图阻止他当年下半年接任中共领导职务。2016年，习近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讲到了旨在破坏和分裂党的政治阴谋活动。除非中国出现普遍性危机，当下高层反习近平政变的机会是非常小的。报告说习近平确实在党内有大批敌人，但同样确实的是组织反习近平面临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一种可能，第四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意外死亡或者是丧失能力。报告认为如果习近平发生这种情况造成权力真空，将会引发政治局内斗。报告认为习近平丧失能力甚至比他死亡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盖斯德的书《中国政变》根据他对中共目前处境的观察，虚构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策划政变推翻习近平，然后启动民主转型的故事。书的主要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们怎样做，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会成功。盖斯德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盖斯德说他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长文的要点，就是美国及其民国在帮助那些希望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领导人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他认为大部分独裁者并不是被群众造反推翻的，而是被高层精英采取的行动推翻。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美国联手民国对付中国，使到中共陷于危机，而中国的改革派看到并把握了这个机会。盖斯德说，我认为政权更替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为我们今日在中国看到的政权是一个极权的政权，不是很多国际专家和评论员所描述的威权政权，它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它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大经济体。 佢嘅目標係要喺人工智能同埋其他先進技術上取得世界領先地位，與極權政治結合起嚟，將要為我哋未來帶嚟一場噩夢。所以我哋唔單止必須進行智慧，而且必須同嗰啲唔贊成習近平領導中國走呢一條道路嘅中國人民進行合作，並喺為時太晚之前去採取行動。但係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友安認為，蓋斯德提出嘅呢種情況係唔可能發生㗎。我要話係非常唔可能，而且我要更進一步話呢個係100%唔可能。兩個原因，黎友安解釋。第一，實際上中共黨內同埋軍內嘅精英權力階層都係支持習近平，佢一直好成功。黎友安話，政治局裏面多數人都是習近平的老朋友、高中同學，來自福建、上海、浙江的人，他們都是他的人。其次，黎安又說，如果有人不喜歡習近平，李克強要打電話給汪洋，或者張三要給李四打電話，說我想跟你私下談談，習近平的人在竊聽電話，習近平的人在看著這些人，習近平的人監視著每個人。你想下開個秘密會議，想講一些習近平不想給你講的說話，這個是不可能的。黎安又認為，習近平會繼續在位直到去世，當然可能發生意外，但他才是68歲，或者他生病，或者發生意外從樓梯上跌倒整親，或者是發生令到他不能夠繼續執政的意外，或者如果他決定做得太累，我完成了我的工作，決定讓位給其他人去接替。紐約大學法學院榮休教授、美國著名中國法律專家孔傑榮亦都認為，習近平權力面臨的最大危險並不在於高層精英的挑戰或者是政變，他認為真正可能威脅他的權力的是可能是他挺而走險的外交政策。孔傑榮說，如果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不明智的舉動，他可能會失去權力。如果他採取行動，將會導致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嚴重損害，那將會非常有害於他的前途的。因此，原則上他前面有一條明確的道路，只要他能夠生存住並長點心眼耳，那就意味著他還能夠再做20年。但另一方面，他沒有辦法確定政治環境，他必須非常小心，不要捲入會令到他的政府不安的外交政策之中，這個可能會對中國造成經濟、軍事、外交損失。而且他還要注意不要讓精英的不滿日積月累，因為每一次鎮壓都會產生反作用。對此，黎安友教授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習近平在外交上行事其實很小心而且很精明，在南中國海他們擴大了在南中國海的實力，但未有引發戰爭。在台灣問題上，他們一直很有耐心，一直對台灣施加壓力，但並沒有引起戰爭，因為他們很小心。他們緊迫印度，實際上觸發了一場規模非常小的衝突，而在釣魚島他們提高了在釣魚島周邊的存在，但並沒有觸發戰爭。所以我認為中國的行為被稱之為切香腸，一些一些這樣拿。黎安友說，隨著中共20大召開的臨近，後習近平時代的接班問題會越來越引起外界的關注。有學者認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未有辦法去解決中共領導人的接班問題。習近平上台之後，首先廢除了憲法中對國家主席任期的成文限制，但黨內最高領導任期不得超過2個5年、7上8落、68歲退休等一些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接班的不成文規定，用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恩的話說，只是一種表面的制度，它並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足以去阻止決意破壞這些規則的領導人的出現。今年3月，裴敏恩在與史丹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戴蒙德對話時是這樣說的， 当邓小平及其同事在1980年代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他们有着强烈的动机要防止好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再重新出现，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独裁统治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有他们自己的私利，他们想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想保留自由裁量权，因此他们以符合他们的目的的方式去制定有关年龄限制、任期限制的规定，但这些规则不会被强制执行。他们知道正常的政治体制当中的执行机制要有法律干预、宪法审查，或者可以通过内部选举进行的政治干预，他们没有设立到这样的执法机制，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国处于我称之为表面制度化的阶段。在纸面上中国看上去是一个正常的威权制度，但习近平的崛起是检验这些制度机制是否有效的考验。现在我们知道它没效了。裴敏恩总结到，列宁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了，实际上它内部并没有有效机制来到防止斯大林模式集式人物的崛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